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感谢神，在许多弟兄姐妹的努力之下，包括玲玲，她实在是非常的努力的设计并且监督工人，还有弟兄姐妹们努力的奉献，努力的整理我们的会堂。我们今天在新会堂第一次的主日，我要说的是说，现今的世界，只要我们打开电视，我想实在是没有一个安宁的地方，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是不乱的。其实我们知道整个世界的结构是非常的脆弱，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的结构也是脆弱的，因为在箴言27:1，下一张投影片哈，我们一起来读：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能知道。所以我们说人生如朝露，生命要珍惜。但是对基督徒而言，我必须说，这个混乱的时代不是要让我们恐惧，也不是要让我们愤怒的，而是这样的时代我们是需要去思想，也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的。我们在教会当中要领受神的祝福，那么神的祝福是什么呢？神的祝福就是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能够什么得胜，对不对？得胜就是很大的祝福。在末日决战，雷克乔纳他讲到征战的时候，他有一段文字啊，他描述的非常有趣啊。投影片换下一张好吗？他讲的就是说，在征战的时候，他要把剑怎么样插在地上。插在地上，而且把剑再系在自己的什么身上。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剑预表什么？神的道嘛，对不对？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6:13，那里说你们务要什么警醒，在真道上什么站立得稳。能够让我们站立得稳的叫做什么？真道。在真道上要站立得稳。所以当我读到雷克强的那句话的时候，你要用剑去建立自己的信仰，让自己可以站立得稳。怎么用啊？就是你现在很痛苦，对不对？你要说耶稣爱我，对不对？那你就要把这样的话怎样插在地上，然后呢另外一端要什么系在自己的什么身上。所以我觉得这是告诉我们说，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神的道。只是你是不是用得很熟练呢？因为环境的震荡，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对于神的话，对于耶稣基督的道的应用认识才是不足够的。所以很多事情就显出我们信的不足，爱的不足，还有什么盼望的不足。主耶稣说，下一张投影片哈，引到永生那门是什么？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什么也少。所以怎么样才能够找着那个正确的门，走上一条正确的路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1，我们就看到成熟的保罗他如何帮助他所爱的所关心的帖撒罗尼迦的肢体，帮助他们怎么去走上这条人生的路。我们知道说，我们一生结束之后，我们希望我们是有果子可以什么长存的。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一定要结果子的。在约翰福音15那里说，凡结果子的，主耶稣就把它修理干净，让它结果子什么更多。如果不结果子呢，就砍下来丢在什么火里边。我们要了解这些话，它只是在描述一些状况，它没有在做一些刑罚。所以我觉得很多的状况只是显出来的是我们生命现在到底是什么状况，让我们自己能够去了解。所以圣经里头说，天地都要什么灭没，而主却是要什么长存。天地都要像外衣渐渐的什么旧了。我想我们很容易感觉到这个世界在很大的困难当中，因为就是各种各样的 混乱，各种各样的攻击。讲到天象，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我们说天象世道还是什么人心，所以 天象世道人心。其实我们知道昨天在 高速公路上面，就是一辆游览车，它开得太快了，它常常开到120，结果它就出车祸了。他也承认他很急，所以我们说人的心，他的心是这样，然后就开快车，然后就产生了很大的什么悲剧。所以我们常说天人什么相应，天人相应就会发生外在的什么环境。所以我们现在外在的环境叫做民攻打民，国攻打什么国，多处必有饥荒跟地震。圣经上说这都是灾难的什么起头，但是灾难它的原文叫做什么生产什么之难的起头，生产之难，但是生产之难的结果是希望能够生出一个什么儿子，生出一个新人，让我们可以快乐。所以我们说天象加上世道加上人心，就变成这个世界它的一个趋势，真的是在一个很不好的方向在往前走。那么主耶稣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些事情不是要让我们惊恐的，因为第六节那里说，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什么打仗的风声，总不要什么惊慌，因为这些事情是什么必须有的。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些事情是必须有的，我们就知道说，那么这些事情是对我们有益的。所以如果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今天主耶稣也告诉你说，这些事是什么必须什么有的，因为它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因为在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到第六节是我们很熟的，我们一起来读。来，在我敌人面前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里告诉我们说有敌人，对不对？但在敌人面前有什么宴席，所以就是显出一种信心，显出一种生命的深度跟厚度。这里说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其实诗篇二十三篇你就看到这一位掌管宇宙万有的神，我们跟他的什么关系，我们跟他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呢？这个关系会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稳定。那么所谓的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就是说我要住在神的什么家里，这就说明我们跟弟兄姐妹的关系。那么今天我在引言说，我们要今天希望我们能够生命再一次来思想，然后关系上面我们也再一次来思想。生命怎么去思想呢？什么是基督精神的核心？我们说基督精神的核心就是白白的恩典，因为神的爱是毫无代价的施予我们，白白的施予，白白的得着。救恩是这样，生命之恩也是这样。那什么叫做恩典呢？恩典这个字 grace， 它的含义是非常的丰富的。 它的含义里头有温馨、加美，还有什么喜爱、感恩。那在中文的和合本的圣经当中，它也翻译成为恩、恩典，还有恩惠，还有恩情，还有什么捐字、捐字就是捐书、奉献、慈惠，这些也是翻译成为恩典。那么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上面，它有时候翻译成为酬谢或者谢谢、喜欢。那当然神给人的时候，我们当然是翻译成为恩惠或者恩赐。但是人对于神呢，我们不能给神什么，我们就只有什么感谢。那么在基督里头，这个恩惠它还包含着舍己牺牲这样的精神跟实践。所以教会怎么去见证耶稣的救恩，其实最直接的就是把恩典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的行动表达出来，传递出去。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八节那里说什么，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 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说，你们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你是不是好的？是，因为我们是白白的什么称义。神说你是好的，所以你是好的。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这个白白的叫做恩典，你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的，也是基督精神的核心。所以我盼望我们的信仰不是死的，是有行动、有见证、有生命的。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能给的基督徒，但是给也不是要叫你乱给，我们必须学习做一个良善、忠心并且有见识的好管家。我们要善用上帝给我们的时机跟资源，特别是我们在建堂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是要抓住这样的机会，用心去安排，让我们的给是给的非常的美好，能够带给人、带给教会真正的好处。那么在圣经里头，我们再来思想关系，因为牧师说能够存到永远，一个是什么？生命，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关系。好，那我们来思想关系。在创世纪，神说那人什么？独居什么？不好。神所造的样样都好，就是那个人什么？独居不好。所以我们人被造是为了跟神建立起非常真实、深刻而且稳定的关系。所谓的真，求真、求生，还有什么？求稳定。那 这个关系当然是指的爱的关系，然后神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什么？完全。所以主耶稣基督他道成了肉身，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就是要帮助我们这些蒙恩被拣选的人靠着救恩能够进入什么？完全。所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领受福音，领受的正确，应用的合宜呢？这是我今天想跟大家探讨的一个问题。所以当我们领受真道，然后要成为许多人的榜样，榜样也就是说你这样活大家觉得什么？很好。就让我们活在世上，别人觉得你这样活很好，别人看起来很舒服，然后我们自己也满意，这个就是福音的榜样的真正的具体的意义。那么今天的主题经文刚才主席已经带我们读过了，所以在帖撒罗尼迦第一章第五节那里说，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什么言语，也在乎什么全能、圣灵，还有充足的什么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我们为保罗为什么说我们在你们那里，是因为他被差派，他被差遣。所以你会被放在什么地方，你会在哪里，因为你被差派，这样理解吗？也许你说我只是在家庭里头，我跟我先生还有很多的问题，我告诉你那就是你被差派的地方，你被放在那里。所以他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第六个是为你们的缘故怎样为人。所以这为你们的缘故，就是他有一种意识，他知道我要为别人活，要怎样做人。所以我们讲到说这是讲到传福音的七种武器，那么还有接受福音生命成长的五个阶段，这讲义上面都有，你们可以看到第一页的最下面还有第二页讲义都有。所以生命成长五个阶段，第六节我们起来读，并且你们在大难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接受福音哦。你知道在我们中间有人刚刚接受福音，有人在主里边接受福音已经很久了，但是接受福音是有五个阶段的，这跟我们能不能活得好也是息息相关的。待会我会比较仔细说这个五个阶段。那么在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什么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你知道我们每个人人生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啊，你必须走完啊，成就我从主所领受的什么职事。所以你要知道每一个人你都是为了一个原因被创造的。 你都是为了一个神的旨意被创造的，而且那个旨意是非常美好的，知道吗？是好的。所以成就我从主所领受的职事，这个职事要做什么？叫做证明神什么恩惠的福音，就是用我的一生，用我的生命来证明神是一位充满了什么恩惠的神。福音是非常美好的福音，是好消息。所以对于圣经当中对我们所说的话，在教会当中所传递的信息，我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些信息，把这些话一点一滴的做成在我们的心里，经历在我们的心里，为的是什么？证明神什么恩惠的什么福音，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所以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是要用我们的人生去活出来的，用我们的人生去活出来，去证明的。所以神恩惠的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叫神恩惠的福音？就是一生一世必有什么恩惠慈爱随着我们。那你怎么样能够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们呢？你就必须要有福音，你要接受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告诉你说你怎么去领受恩惠慈爱的人生在我们里边嘛。所以我希望我今天跟弟兄姐妹来证明，来见证，来传递神什么恩惠的什么福音。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父神，我们知道你是充满恩惠的神，主，你是白白的给我们的神，你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主耶稣，盼望我们领受你的恩惠，领受到完全，让我们的一生可以去证明你那恩惠的福音。祝福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医治他们心中每一个伤痛，因为你是有恩惠的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今天我要讲三个方面，一个叫做恩惠的什么授予，恩惠的这个对受受哈。所以我们说恩惠的真谛就是要去建立美好的连结。所谓的受受啊，就是给还有什么接受嘛，就是在给予跟接受的过程当中去建立美好的什么连结，好让我们能够言语有恩，待人有恩，彼此以恩慈怎么样相待。那第二个部分我就要讲到福音的什么领受。当我们去领受福音的时候，为的就是建立我们美好的什么生命嘛。然后福音的传授，当我把福音这个传出去的时候，我就是要构成美好的关系。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生命因为福音而什么美好，我们的人际关系也因为福音而怎么样美好，也因为福音而美好。但是福音的传递，在罗马书十章第十四节，好，这里我念给大家听就好了。这里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如果我们没有信，怎么去跟他求呢？人未曾听见，怎么信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见呢？所以我的意思说，就是有人奉差遣，他传道，然后我们什么听见了，我们听见之后我们就信了，然后我们信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求，这样理解吗？我们就可以求了。所以福音需要有人去传授，需要有人去讲，然后我们接受领受之后，我们还要再去传授，还要再去传授。而传授就是构成美好关系的原因。所以牧师他是教会的根基，他是使徒，他是先知，他建立了教会的根基，他把美好的道传递给我们。那么弟兄姐妹，很多人在教会里边分享五至七要，分享主日信息，分享传道书，这个传递就是我一边传递主道，然后一边活出主道。这个传递就是建立美好关系非常直接而且有效的方法跟过程。所以在我们中间，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是第一代去带人家读五至七要的，有很多人是第二代去带人家读五至七要的。其实你只要去做这件事情，其实都可以跟对方建立一个美好而且直接美好的一种关系。所以我要对做父母的说，其实你们也要去带你们的儿女，因为你只有这样子带，才能够跟你的儿女去建立一个非常美好的什么关系。所以首先我要讲到恩惠的授受， 就是建立美好的连结。首先我们讲到恩惠的福音，保罗他说在使徒行传，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什么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领受的职事。你知道，投影片要进到下一章哈。这个保罗说我却不以性命什么为念，你知道这个性命啊，指的就是我们的魂。第十五章，投影片到第十五章了，就是这个性命就是我们的魂，我们的魂里边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还是什么意志。而念呢，这个字是 logos， 就是我不把我自己所想的当作我的道，就是我不会把我的观念、我的人生、我的知识、我的种种当作道来传讲，也不看为宝贵，就是说我自己的东西我不会把它看为宝贵。你知道这个不以性命为念、哦、还有圣经当中还有一个字叫做，还有一句话叫做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和自己所什么见证的道，他们虽至于什么死也不爱惜性命，跟那个性命是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你自我的观念好，你不要保护的那么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我的观念，但是你不要把它看得那么重，不要把它保护的那么强。而使徒行传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你知道这个行完就是使它完美，使它成圣。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人生的路要走，你走这条路就是要让它完美，让它成圣。它原来意思就是说我要走完全的路，这样理解吗？所以行完我的路程就是我要走那个什么完全的路。完全的路是什么呢？使徒行传这里说成就我从主所领受的什么职事。你知道这个职事就是你有任务，你是有服事的，你要用生命来见证神恩惠的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跟他见证说我领受了恩惠的福音，实在是好消息，他在我人生当中我是可以见证的。所以保罗说他把神恩惠的福音传给我们，或者说我现在要传的叫做神恩惠的什么福音。这个恩惠的实质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叫恩惠，我们给上帝的我们叫做感谢。所以这个就是最美好的给予受，我们也最美好的什么接受。我们有些时候说我什么都没有，我能够给你一个由衷发出的笑容，或是由衷发出的感谢，那别人接受的时候他也会觉得很好。而上帝的福音呢，就是为我们成就什么一生一世必有什么恩惠慈爱随着我们。你知道这样的应许跟这样的启示，让我们能够在彼此在传递福音的时候，让我们建立起叫做永恒的什么关系。那么永恒的关系哦，就是在这样恩惠的福音的传递信望爱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建立的。现在我知道常常有网络的诈骗，太多人了，太多人，我身边的有很多的人因为在网络上面发展出来的关系，那种人际关系或是恋爱关系哦，其实在网络上面发展比较容易，因为你不需要跟他接触。在网络上面你可以有选择性的关注，你也可以选择性的回避，但是在网络上面的关系其实它是虚空的，它是虚无的，加起来一切比空气什么还轻。但是人因为在关系上面觉得困难，所以就会寻求网络上面那种空虚的关系。那么每一次我们在跟人接触的时候，你要知道无论是好的无论是不好的，在永恒里边都会造成很奇妙的影响。你如果进到永恒里边去看，你知道很多很细微的东西都有价值，因为人生哦是不断的在累积去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今天碰到哪一个人，我们去参加旅行团，我们在社区跟人家共乘一部电梯，你知道每一次的接触，你如果是在灵魂里边你去发出美好的事物来，那些都可以存到永恒。我讲的没有任何一点点的夸张，都是可以存到永恒的，而且会产生很奇妙的什么影响，产生很奇妙的影响。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就是平常如果没有人惹我们，我们都还算是平静安稳。但是只要有人惹到我们，比如说我们自我的这个很强固的一些想法，或是碰到儿女的悖逆冲撞的时候，或是碰到别人你讲话根本不听，然后拼命跟你讲一大堆的理由的时候，你知道我们里边的骄傲跟自义就开始被惹动了，然后就开始怒火中烧。所以这个雷克乔纳他有一句话，他说其实所有的儿女都是悖逆的，这儿女包括你肉身的，也包括他比你不成熟的，都是自我中心的，因为他们认为世界就绕着他转的，他就认为世界就绕着他转的，所以他们为什么需要被教导，需要父母有耐心的去教养。但是我们的问题是，当我们活肉体或是发出肉体的时候，我们就痛苦，对不对？会不会痛苦？好，那你好，你靠着十字架去致死肉体，你痛不痛苦？也痛苦，对不对？那你到底要选什么？先发先爽，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人生为什么会苦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一次一次的经历，一次一次的学习，一次一次的分辨，然后去选择，这样明白吗？好，你就知道自己想说，哦，我发肉体的结果是这样，好，那下次就怎样，下次就这个主耶稣因为所受的苦难才学会了什么？顺从。我不知道你要发几次才学会，就学嘛，就学。所以我们的学习就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让我在跟人连结的时候感觉好，他感觉好，我也感觉好，然后渐渐就会形成好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接，我们不可能不跟人家接触了。有人有社恐症，就是因为他不想跟他接触，我们就必须在接触当中去构成连结。我必须说，你我在地上所有的关系在永恒里边都会存续，都会永远存在。你如果去看更多这方面的书籍，你就会知道。那么关系的遗憾就是因为它会变质。很多人一开始的关系都是很美好的，但是慢慢就觉得挫折感，建立不了真深稳的这样的关系，然后我们就伤心难过。如果你要让你的人生美好，你只要跟人好好相处就好了，对不对？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我们觉得他做错事啊，我们觉得他做错事啊，然后我就生气啊。这个就是人吃了什么分别善恶树的苦果，对不对？所以基督的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条路，十字架的路，就是你要饶恕，对不对？你要赦免，你要蒙饶恕蒙赦免，你也要饶恕人赦免人。我们饶恕吗？没有人理我。我们饶恕吗？再饶恕，这现在进行式，已经饶恕，好不好？所以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你气别人，老实说你也会气自己啊。气自己为什么要气他？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你只有你被赦免越多，你就爱越多。你赦免他越多，你就爱他越多。你赦免自己越多，就爱神越多。然后我们彼此饶恕之后，就更加彼此相爱，对不对？是不是？是吗？好，那么就让我们的关系会更深，而且更丰富，而且延续不断，因为我们都是同为救恩的后嗣嘛，是不是？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让我们知道有一条路，没有十字架饶恕很难啊，有十字架饶恕还是很难，对不对？但是你要不要？要，你要好吗？ 哈，你说我要，但是我做不到，求主帮助好吗？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什么帮助？所以你要没有十字架，你很难饶恕；有十字架，你也很难饶恕。应该怎样？仰望为我们什么定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因为你所有的苦没有他的苦了。仰望为我们定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希伯来书说，仰望为我们信心怎么样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个会让饶恕变成你的天性，这样你知道吗？ 一开始你也许气三年、哦啊、再来气三个月，再来气三天，再来气三个小时、哦、就慢慢的它会成为你的第二个天性。所以你如果真实的去爱自己爱别人，你就能够真实的饶恕自己跟饶恕别人，这句话通嘛？哈，那你越是难饶恕，你离真爱就越远。所以饶恕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没有饶恕，许多事情就会使你在被拣选的路上坠落。我讲得很严重哦，你会坠落。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信仰，十字架是我们的磐石，就是根基啊。十字架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根基。所以我们大家同有一个信仰，接受之后我们要知道说，任何事情只要我们去计较是非对错，我们就受苦。我们生气我们就受苦。很多人他会跟我说，师母，我已经年纪很大了，我的人生我想算一个总账。因为他觉得他人生很委屈，我可以理解，这样理解吗？因为他觉得他非常委屈，他一生都在委曲求全，可是别人都没有这样对待他，他觉得说我一生这么苦到底谁知道。好，那我就跟他说，那你写下来嘛，好，写下来先给我看一下，这样子。我说你，我真的鼓励他写下来。好，但是我要讲的一件事情是说，我们要算生命的账，我跟你说你算不清啊，这笔账谁算得清？上帝算得清啊，让上帝去算这笔账。所以主耶稣他在讲到天国的奥秘的时候，他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什么他们知道。天国的奥秘，上帝特别拣选了一群人，这道甚难，你们能听吗？还是你们也要走？我有时候查完经我都觉得这道甚难，我都觉得谁能听啊。所以我那天问中正说，这道甚难谁能听啊？所以我常常觉得说，这个上帝有他特别拣选的一些人是能听这道的，否则你会觉得说，那都不问是非对错 哦，那你们这里都没有公义 哦，你们这里都没有道理 哦。那现在的问题是，你讲公义你会幸福吗？哦，你讲道理你会幸福吗？你什么时候在讲是非对错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就痛苦，而且你会愤怒，所以就落在神的审判之中。所以圣经上才说什么，怜悯原是向什么审判夸胜，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什么审判。所以最后都只有一个字，叫做什么？怜悯他吧，他又不是故意的，怜悯他吧。所以圣经耶稣回答说，对，然后下面一句说，十二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凡有的加给他，就还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你有基督的道在你的里边，你越理解，你越活，你就越认识越多，你就越来越喜乐。那你如果没有基督的道在你里边，或者你觉得这道甚难谁能听呢，那你就越来越难过。所以你希望这个人际关系好，你就要去操练，要去什么实行。那么保罗这个，特别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二书二章四节那里，下面一章，他说神既然什么厌重了我们，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就什么照样讲， 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所以福音是什么？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那福音三是很简单，有神你生命就会活好，有神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好，你就会越来越喜乐，越来越真实，就这样而已嘛。那你要不要呢？你一定跟我说要，对不对？但是你得去操练，得去实行。所以保罗讲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他说你们在主面前是蒙纪念的。在帖前一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拣选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所以我们蒙拣选，我们在信上面要做功夫啊，在爱上面你一定劳苦，在盼望上面你就必须忍耐。所以领受福音的人会有什么现象？因为在 第九节那里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一起来读，因为
他们自己已经报名，
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
你们是怎样离
弃偶像归向神，
要到我们那里有真有活的神，
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所以他的前提就是，首先前提就是你要领受这个什么真道。所以我们刚刚说过了，你领受真道有五个阶段，对不对？第一个就是你一定有试探试炼的，好吗？你会觉得为什么我领受了福音我还这么多困难呢？就你领受福音一定有试探，一定有试炼，但是你要接受圣灵所赐的喜乐。第三件事情是领受真道，第四是效法基督，第五件事情就是你要活出见证，成为什么榜样。所以为什么你接受福音之后，这个叫做在大难之中，这个大难哦，就是上帝要给的。原因很简单，原因是因为你没有分离就没有相聚的快乐，你没有饥饿就没有饱足的满足，你没有缺少爱的感觉，你就不会享受爱，你就不知道温暖是什么。你知道我们人的生命对很多事情你要有感，就是你要有感觉。从小在富足的家庭长大的小孩子，他不知道富足有什么好处，他吃饱了你再给他吃，他觉得他是受罚受苦。所以只有饥饿他吃饱的时候才有快乐。所以上帝让我们在环境的试炼当中，让我们产生一个叫做有感的生命，有感觉的生命，能够感同身受，能够喜乐，能够享受，这就是苦难的意义。所以在困难当中，你会产生一种叫做从灵里边的喜乐，我们常说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当你里边有喜乐的时候，你里边是有感觉的，有信心的，而且是真正从圣灵来的什么喜乐。所以我要说的一切事情是说，其实喜乐也在你里边嘛，痛苦也在你里边，所有征战所有的经历都在你的里边，对不对？而内在的征战，你里边的喜乐或是痛苦，这个叫做征战的真相。我们不是去看到一个庙拼命宣告它要垮掉关起来，而是所有的征战其实都在我们的什么里面。那么征战的得胜就是你心情变得很好，你心情很好。所以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会碰到一些困难，碰到一些挑战，碰到一些伤痛，我里边会有一种力量，有一种与神同在的力量，我能够医治，能够饶恕，那种从圣灵而生的一种力量，这个叫做圣灵所赐的什么喜乐。所以生命到底需要什么呢？下面那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领受真道。其实真道就是我们真正的信仰，这个信仰就是你领受了圣经的真理之后，你理解了解，第一个上帝掌权的，上帝是掌权， 那你就比较容易有一个顺从的什么生命。那么既然上帝掌权，那对我一切的事情我就可以怎样，我没有很欢迎，但是我也不必拒绝，对不对？我们人常常很想逃避嘛，或是抗拒嘛，你就什么都好，随遇而安，你就能够随遇而安。所以碰到每一件事情，你相信神都与我同在，那有神与你同在，你就不要害怕。所以我们能够顺从环境是因为信，对不对？是因为信。你有信仰，你有信心，你就会一无所求，一无所惧。所以当你领受这样的道理之后，你还没有活好没有关系，至少你碰到一些试炼来临的时候，你知道试炼是为了什么，是不是？知不知道试炼是为了什么？对，让你能够从里边生出圣灵的什么喜乐，可以领受什么真道，可以活出来成为什么榜样。所以他最后就做了一个榜样，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他们的榜样形成得很快，他们时间很短，所以他们也没有练很久的功夫嘛。有的时候我们一件事情练功练了什么很久，所以看帖撒罗尼迦的人，我们就知道说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就可以成为榜样。那么生命的榜样就是基督荣耀的什么见证。所以好的生命好的见证，不是他比别人样样顺利。所以我们在成长城举行我跟牧师结婚50周年的金婚的时候，我们想说哇，还好活得够久，可以活到结婚50年，还好呢有50年可以让我们稍微做好一点，这样理解吗？有一点见证。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人都有困难有压力，有别人不能够理解的承受的困难的时候，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活出一种真实，活出一种自由，这就是基督生命的什么荣耀。所以要跟大家讲一句话，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去爱，这个就是智慧。我们如果能够去瞻仰神的荣耀，这是智慧。但在末日决战里头他讲了一句话，你知道神的恩慈的时候，你也要知道神的严厉，这也是保罗在他的书信说的。你知道他的恩慈，你要知道他的什么严厉。我们要爱他也要敬畏他，所以爱他有时，敬畏他什么也有时。如果我们只认识他的慈爱而不认识他的严厉，我们可能被蒙骗，这样理解吗？我们只知道一半。所以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来，要活出真理的自由，你不要被任何的事情任何的困难去影响。怎么样能够有信就有，好吗？你任何困难的时候，你第一句话要说什么？主啊我信。我们来说来，主啊我信。我常碰到很多困难，老是说头脑都想破了，也想不出任何的方法，我最后都只有跪下来说主啊我信，我信他，可是老实说会怎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信神是可信的，是十分什么可佩服的。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在第9节说，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么样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么样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这里头有4个动词，我是用黄字的标下来的。第一个叫什么？离弃偶像归向神，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怎么样从天什么降临。他有4个动词，就是你要去离弃你心中的什么目标了，然后你要努力的去认识神，归向神。认识神比一切都重要，对不对？认识神最重要。那么你要认识神，你就要跟他相处嘛。你跟上帝相处叫做服侍他，这样明白吗？你要跟上帝相处，你就要去服侍他，然后你服侍他服侍神的时候，这个过程叫做等候，这过程叫做等候。你知道在等候的过程当中不是没有行动，你在等候的这个生活就是传福音的生活。所以 小敏那时候诗歌说什么，走到哪里活到什么何年，主的爱是永不什么改变的，我虽不好他仍然什么爱我。所以你愿意活着，你就是在见证主。第三个，我讲到福音的传授就是构成美好的关系。所以在这个第五节里头，你跟我们念一下来，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这里讲到七样，讲义上面都有。所以这里说你们知道，我想所有的学习就是当我们知道当知道的事情，你会渐渐的越来知道的越多，你越知道你就越有神的生命在你里边渐渐长大。所以言语、全能、圣灵、充足的信心、知道、奉差遣，我们在你们那里，爱的负担就是我们在你们那里，生命的榜样叫做生怎样的什么为人。所以这个讲义上面都有，这个叫做这个传福音的七个重点。所以今天我把它归纳成三句话，就是说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跟人接触的时候，我们要给人家什么呢？我们常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闻君一席谈，胜读什么十年书。所以你把生命的道给对方，对他而言最有用，其他一切都是配合着在帮助而已。所以这里说不独在乎言语，要不要有言语？要。你必须要有从神而来的言语，不是自己的，而是神的。然后你必须把这些话组织组织组织成别人听得懂的话。所以言语是第一个要件。那你言语要有全能的话，因为圣经上说出于神的话字字句句都带着什么能力，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突然什么返回的。所以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跟我一起来念来，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好，那你就要去想我到底怎么样讲话才会有力量。好，才会有力量。你祷告过，你寻求过，你就会有力量。你祷告过，你寻求过，你就寻求到了。因为主给我们一句话说，寻求的就什么寻见。所以我很担心我们有时候有些弟兄姐妹就是因为那个困难就是一直在那边，好像数十年如一日啊，所以你就觉得祷告也没有用。有用的，因为你要训练你自己的话是什么有能力的，说有就有什么命力就力。所以当你知道自己有全能的时候，你其实知道那个祷告是非常有用的。你一定要去训练这样的事情，了解这个意思吗？好，我可以做一个见证啊，因为善美从神学院毕业，我认识他，但是我都没有去问他什么。我跟神说，上帝，他要在毕业生的毕业典礼上去代表毕业生致辞。我没有跟任何人讲，我也没有问他。就那天我拿到程序单的时候，发现他代表毕业生致辞，但他的名字是临时被换上去，所以是贴了一张贴纸这样子。后来我就问他，我说哎，怎么回事？他说因为本来是他的学长要代表毕业生致辞，但他临时身体不舒服叫他。所以我要说的是说，那你就是你就祷告。其实我没有跟任何人讲，一直到那天看到我在跟他说，哎，我跟你讲哦，我有祷告这件事情。所以我要说的是说，你要知道你的祷告是有能力。很多人常特别是很久的基督徒，他就觉得他祷告没有用。有用的，你要去寻求。所以我觉得我在祷告里边我经历很多这样的事情。我一开始也是一个很没有信心的人，但是我去寻求前辈的时候，他都跟我说我替你宣告我记得我就替你宣告，后来事情都一样一样的成就。所以你要去寻求到有能力的话的时候，你不要今天把它牢牢地抓住，以为这一套就有用。原因是什么？因为那个叫玛纳，玛纳第二天就怎样，就没有用了。所以 我的意思是说，你所有的知识，你曾经有过的智慧都会过去。 你要时时刻刻去寻求主的话，因为出于主的话就带着能力。所以你如果想要出去传福音给人，你必须要从主而来的什么话，你一定要碰到任何事情，你心里头要寻求，要去想说主，我应当怎样祷告，我应当说什么话。然后呢，你要把言语组织到别人听了能够应用，然后出于神的话才能够字字句句都带着什么能力。所以接下来就说你要有圣灵和什么信心。我们常说我希望神的爱借着圣灵浇灌在我们的什么心里。你知道这种能力不是要让你移山倒海的，不是的。所谓圣灵里面的喜乐，在罗马书第五章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什么欢欢喜喜的，然后欢欢喜喜的盼望什么神的荣耀。你们还记得吗？欢喜要盼望什么？盼望神的什么荣耀，要盼望神的荣耀。这个我有一次在陈阳城带祷告会，我们人都很少，就祷告完了之后我觉得哎，神真好。然后我很少去为人祷告了，按手祷告，我那个时候就去为一个同工祷告，就不到十秒钟，他里头的喜乐的灵就不断的涌出来。因为我知道他的环境很辛苦，非常的辛苦，他从里边发出一个很大的喜乐来。后来他祷告会之后，他跟我见证说祷告会之前他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要说的是说，其实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什么荣耀。所以在这里所讲的圣灵以及充足的信心，你知道充足的信心那个字的翻译应该是信仰，信心应该翻译成为信仰，就是说你要有充充足足的信仰，就是说你要有完整的信仰。跟我说来，你要有完整的什么信仰。我们所有的信息都需要圣灵的感动，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告诉你们，所以今天给大家一个秘诀，就是你在困难当中你要说什么？耶稣是主，好不好？跟我说来，耶稣是主。那圣灵就与你同在，对不对？不是我说的，对不对？被圣灵感动就能够说什么？耶稣是主，是不是？所以你只要能够说耶稣是主，圣灵是不是一定跟你同在？是。所以你在困难当中你要说耶稣是主，圣灵就与你同在。只要你什么时候能够说耶稣是主，你就相信圣灵感动你了，你就会有能力。所以我们说信仰要有信仰的规模，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我们起来读。你从我听见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牢牢地守着。这个道理叫做有规模的道理，有规模的道理。你知道我们一直在读圣经、查圣经、查五字七要，其实都在建立我们那个规模，那个神话语的一个规模。我们的信仰它不是单薄的，是非常深厚有力量的。虽然应用起来是非常的简单，但是你如果没有那个规模，没有那个深厚的架构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支撑住，没有办法活出来。所以我们要有圣灵，也要正确的信仰的什么规模。所以下面那句话说，我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为人，这里讲到奉差遣的面，就为什么会在那里，你们今天为什么会在一个家庭里，为什么会在一个工作的环境，你们为什么会在一个地方，因为你是奉什么差遣的。然后下面说为你们的缘故，这个叫做爱的负担，我有个爱的负担。而正如你们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为人，就是我要见证。我知道很多人他也许被差遣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他要见证很难，但是我告诉你，你有多难，你的见证就多有价值，同意吗？很多人会觉得上帝你给我的环境太难了，但是不管有多难， 当你能够得胜的时候，那个得胜就有永恒的什么生命。所以那个就是见证，你要爱，你要有见证，这是基督生命成长一个具体的现象。所以保罗他说怎么样，他说只等到，我们起来读，只等到我们众人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能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我们必须长到一个地步哦，就是我是可以承受压力的，我是可以承担责任，承担困难的。老实说，神的话哈，你要活出来，你讲了才有力量。所以雷克乔纳他说，你不要想去教导你自己没有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是接受福音有五个什么阶段，传扬福音有七个什么步骤，有七个步骤。那福音是什么？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什么相信的。所以你要把你生命的困难，人际关系的困难，从那里头伤害当中救出来。所以当你接受了这个信仰，接受耶稣基督替你死，接受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是好牧人，为我舍命，相信神掌权。当你慢慢这些真理的道越来越有规模的时候，你会有一天到达一个程度，就是你的心思意念不断的被真理的灵更新的时候，你就不会把关系当作要从一个别人身上得到什么的机会。有很多人常在关系上面想要得什么东西，所以他就很痛苦，他就很痛苦。而是你要把所有的关系当作付出的机会，我就是要给的。所以当你真实的爱的时候，你也不想做手，你也不想去控制，你只是寻求一个最低下的位置，就是我谦卑服侍，我服侍就好了。所以我们会碰到困难，会有伤害，如果你信，如果你跟上帝有足够的关系，你就知道所有的问题发生在你的面前，就是在你里边要做出一种叫做有感的生命。困难一定会过去，但是在困难当中你到底长出什么，那就是永恒啊，那就是永恒啊。而这个生命你需要有基督的道在你里边一点一点去做，才能够真实，才能够厚实。所以你如果要成长，一定要跟人接触，你跟人接触的时候，你要去活出福音的真谛。好，先碰到一个问题啊。我常鼓励弟兄姐妹要讲道嘛，无论你在小组或是在祷告会或任何地方啊，或是几个人两三个人跟他讲，要讲可以，你要活出来。你如果活不出来，你就慢点讲，还是可以讲，这样理解吗？然后我们常说说道做道嘛，哈，那个道如果改成这个主的道的道呢？那你活不出来，你可不可以讲？可以啊，像我们做传道人，就活不出来也要什么？要讲啊，对不对？啊，等你们活好，大家都没有道可以听了。所以你如果讲了之后你活不出来，怎么样？你知道我觉得很亏欠啊，怎么办？我在爱里边要常以为什么亏欠，就非常抱歉啊，施工期间诸多不便啊，敬请原谅。所以心中如果常常有愧疚。当我们接受一样的信仰，在整个教会里边，在身体里头，我们学习彼此什么相爱。那么上帝用彼此之间，我们性格都很不一样，我们相处的时候就有很多的困难，和我们因为大家的特质不一样，所以就造成彼此的痛苦，这样理解吗？没有谁故意要伤害你啊，因为上帝就这样造他嘛，而且跟你很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就产生很多垃圾，产生很多渣子，产生很多问题，就形成我们的难处，就形成我们的功课。所以那很多的环境就构成我们的什么困难。你只有一个对象可以去商量，谁啊？上帝。那 那你必须慢慢的操练，就是从我的生命，然后操练到家庭，操练到社会，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强壮。我今天快醒的时候做了一个梦，老年人要做异梦。不过上帝借着梦境对我的启示太多太多太多。我今天做了一个梦，就是一个情境，然后让我非常的受惊，而且又难过这样。我后来想了很久，我也去祷告了很久，后来圣灵跟我说，这个梦境显出来没有告诉你对错，不是对方对对方错，或者你对你错，我只是显出来让你去看。后来我明白了之后，我就去祷告，求主医治我，求主医治我里边的那种因着环境，因着对方也不是完全人，我也不是完全人，那种显出的一种情境。所以我要说的是说，神他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恩惠。我希望今天跟大家讲这个恩惠的道，但是也要知道，虽然是恩惠的道，你接受福音的时候也是有事情要做的，就是你会受试炼跟什么试探，你是有困难，但是你有什么，你有步骤。你传福音呢也有什么，也是有步骤的。好，我跟大家做一个结论，就是说你要上帝有许多的祝福，你要活得让人羡慕，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四句话叫什么？建立，我们起来读，来，领受福音，建立基督，传扬福音，等候主来。等候主来是什么意思？我已经说过有两种意思，一种是什么？我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主就来了嘛，对不对？或是说主真的来了。第二个意思就是主进了，主在我里边形成，我觉得我跟主非常的亲近，然后基督在我里边长大，这也是什么？主来的时候。所以今天就是我要跟大家讲，希望我们传恩惠的什么福音，但是要在恩典当中怎么样站稳，你要在恩典当中站稳，不要在恩典当中坠落，不要在恩典当中坠落。因为上帝给我们是无尽的恩典，但是有时候我们对恩典太接受的太熟悉了，以至于我们在恩典当中坠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永存的，关系也是永存的。让我们在这些神的话里头，让我们去建立与你的关系，能够更真实、更深刻，也更稳定。主耶稣，我们知道你是永存的，我们也是永远存在的。所以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思想意念，我们对人发出来的思想意念都是永存的。谢谢赞美你，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感谢神。那今天透过他的仆人使女在我们当中所传讲的信息，我相信有很多的话语让你觉得很扎心。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哎，圣经里面的话是真的是很丰富，而且它里面的真理是互相来使它更为完全全。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话语一定会有很多的渴慕，哦，在聚会之后。但是呢，以我个人自己就觉得说，其实人都有惰性，你渴慕你不见得有办法让你真的会去更多的去读。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去讲。当你要讲的时候，你就一定会要去看更多的圣经。所以这时候你的渴慕才会能够透过这样的操练，你对于圣经的话语能够有更多的装备。好，我们这时候很快的看到我们的教会消息以及关怀代表事项。第一点，关于这个迁堂的工作，感谢弟兄姐妹同心协力的摆上，以及同工们能够在这个短的时间内完成，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边的聚会。那关于这边是